Lisp 对于大多数程序而言是一门古老而又神秘的语言，怪异的语法，小众而又分散的社区，让想要入门的同学们望而却步。本期代码时间，我们请到了韩柱鹏来跟我们聊一聊 Lisp 的入门。希望收听完本期节目的你，可以在 Lisp 的学习之路上顺利起飞。代码时间除了自己的网站 codetimecn.com 之外，在苹果的 iTunes、 荔枝 FM、 喜马拉雅和网易云音乐也会同步更新我们的节目。在这些语音平台上搜索代码时间关键字，可以找到并关注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也有新浪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 ID 都是代码时间，在那里我们会预告接下来上线的节目内容，也会分享一些和 IT 从业者相关的信息。感谢大家来到代码时间捧场，我是主持人小马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Lisp 的入门，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韩柱鹏。那韩兄先给代码时间的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韩柱鹏，我现在在一家做金融数据的一个公司里面做 Clora 程序员。
这也许是代码时间开播以来最为简短的一个自我介绍，那我稍微补全一下。韩兄他是在2004年在金山独霸做 Windows 桌面程序相关的开发，后来2010年到2015年是在小米，那现在是自己在创业。好，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下韩兄的历史，那么接下来让韩兄给大家介绍一下 Lisp 的历史吧。
好的，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Lisp 的历史吧。其实 Lisp 这个语言呢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了，它最早在1950几年到1960年左右是由约翰麦卡锡他以及他的学生一起最早把他 Lisp 语言的基础的概念发展出来，然后后来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然后也是开枝散叶，一直到最近呢又有各种像 Schema 或者是Glora 等等这种方言出来。然后 Lisp 语言 的特点呢，可能一说到这个很多人就是脑子里会冒出两个念头，一个呢就是一堆一堆的括号啊，网上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嘛，就是有一个苏联间谍然后跑到美国去偷了 NASA 的那些代码，结果只偷到最后一页，发现整个一页全都是各种 U 括号，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调侃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把 Lisp 语言跟 AI 去结合起来其实这也是有一定的历史上的一个误解。现在的 Lisp 语言呢基本上跟AI 呢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关联。好。
关于 Lisp 之父约翰麦卡锡的故事呢，我们也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关于那个括号相关的段子呢真的让人印象深刻，那韩兄我们继续深入的聊一下 Lisp 的这个括号吧。
好，我们接着说这个括号啊。因为很多人提到 Lisp 呢首先是想到的就是它的这一堆括号，其实这个呢就是 Lisp 语言和其他语言最大的一个不同点。那么 Lisp 语言它的核心基础呢就在于它是用这个 S 表达式，所谓 S 表达式就是用括号来括起来的这种递归的一个列表。Lisp 语言它最早呢它的名称就叫 List Process， 就是表处理语言，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和这个列表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关联的。用表这种结构来表达代码以及数据，决定了 Lisp 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代码和数据的一个统一，这就是 Lisp 语言和其他语言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然后另外一个显著的区别呢就是它的前缀表达式。我们在其他的语言里面正常的话呢，比如说1+1=2，我们写1+1，那么在 Lisp 里面呢我们写的是加 然后一和一，这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那说到初学者的话，那对于初学者而言，学习 Lisp 需要哪些前置条件呢？如果两种情况嘛，一种就是如果我已经是一个有其他语言经验的程序员，比如说 Java，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刚刚开始接触编程人。那对于这两类人，你有什么一些推荐的学习方法吗？
其实不需要什么条件了。如果已经是一个 Java 程序员的话，那想变成一个 Lisp 程序员，实际上比较简单，因为直接去用 Clojure 就好了。因为 Clojure 是在 JVM 上面可以直接使用 Java 的所有的类库，所有的它的 Java 包。
对了，那说到 Clojure 的话，在代码时间的第六期，我们有一期关于 Clojure 的节目，欢迎大家如果没有收听过的话，可以返回收听一下。
然后，如果是一个初学者，没有编程基础的话呢，其实拿 Lisp 作为一个入门的语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像 Schema，有一些这方面的书啊和文章什么的都可以作为入门使用。比如很著名的就是《The Little Schema》那本书，它很短，基本上一个晚上就可以读完。读完之后一定会很有收获的，因为这本书呢，它是以一个问答的形式，而且每个问题呢都非常简单。然后左边是问题，右面是它的答案。你只要看着它的问题，看着它的答案，然后这样一串下来，基本上就可以把Lisp 的基本的概念全都搞清楚了。
The Little Schema，这本书的链接我们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那韩兄，既然你推荐了一本入门书的话，那么顺便也推荐一本进阶的书吧。
OK，接下来要说提高的读物，那就是首推 SICP 了。中文名是《计算机程序的构造和解释》，这本书是北京大学的裘宗彦老师翻译的，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本书。
SICP 这本书的链接我们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不过韩兄刚才介绍的两本书都是比较高层次的去讲解 Lisp 语言。那实际上 Lisp 是有很多方言的，当我们具体编写程序的时候，还是要选择其中一到几门方言的。那么韩兄能不能推荐一下哪些对新手比较友好的 Lisp 方言呢？
好，因为 Lisp 的发展时间呢非常的长，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的语言，实际上很多都已经不再发展了。就是新手如果说入了那个坑的话，其实是比较坑的，因为你会发现很少的文档，然后也没有什么维护，新的库呢可能也用不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呢，我大概介绍一下Lisp 主要的几种方言和实现，大家可以去做下选择。从最早的 Lisp 的一直到它主要是分为两支，一个叫 Common Lisp，一个叫 Schema。然后最近呢，在 Java 平台上的 JVM 平台上又出现的就是 Clojure。那么我个人呢比较推荐就是入门初学呢使用 Schema，然后如果工程上实际使用呢使用 Clojure。包括我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Common Lisp 呢，我曾经自己因为兴趣爱好去玩过几年时间，但是我现在呢，真心不推荐初学者去入这个坑。因为 Common Lisp 虽然它的语言是比较强大，有很多的特性，但它从中国这个环境来讲，就是它是一个断档，是一个空白。就在中国的互联网软件企业里面呢，很少有使用 Common Lisp 作为实际开发的。如果是你是在国外找到了这样的一份工作的话，那是另当别论了。如果是在自己在国内来做这种开发的话，
这里我正好插一下，据我所知的话，网易的伞哥好像就是用 Common Lisp 的，他翻译过一本 Common Lisp 相关的书，书名我忘了，不过我找到以后会把这本书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
是的，是的，这是个异类。大家很少能够像他那样去，对，像他那样去潇洒那样生活。我们如果作为实用角度上来讲呢，从Schema 作为学习入手，然后用 Clojure 作为实际工程开发，这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组合。
用 Schema 入门，然后 Clojure 做实际的工程。 那说到实际工程的话，那 Lisp 这门语言它有没有一些知名的一些软件或应用就是可以为它背书呢？就是比如我们说到 Ruby on Rails 的话，肯定会说到以前推特是用 Ruby on Rails 做的，所以 Ruby on Rails 也可以做一些比较大型的应用一样。那 Lisp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应用呢？
好，其实我觉得像 Lisp 这样已经发展了60年的语言并不太需要什么样的背书。我觉得世人对它的看法有什么偏见如何，对我个人来讲并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但是我对于想学习 Lisp 想了解 Lisp 的人呢，推荐几个去了解它的一些大型的软件，大家可以看看他们是怎么构造的，然后获得一些灵感。好，首先呢，就是最著名的程序员了解的最著名的就是 Emacs，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编辑器，它使用的是 Elips 作为它的一个包的开发和配置语言。另外一个是在工程制图领域里面非常著名的叫 AutoCAD， AutoCAD， 这个是基本上国内工科院校包括土木工程呢或机械等等，他们都是使用 AutoCAD 作为标准的一个制图软件。这个软件呢也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就开始引用Lisp 作为他们的一个二次开发的一个平台。然后最近的一个就是 Storm 呢，它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实时计算的一个平台，它是使用 Clora 进行的开发。然后在工业界呢有非常多的 Common Lisp 的应用，因为这块它的时间非常久，大家可以呢去一些 Common Lisp 的一个实现的官网上，它都有他们的一些客户的一个介绍。另外在 Stack Overflow 上呢，大家可以搜一个 Lisp in the real world 的一个帖子，那上面列出了非常多的现实中的一些 Lisp 的项目，就比如说Reddit， 一个著名的网站，它最初呢是用 Lisp 开发的，后来呢换成了 Python。另外呢像Linux 下面的一个类似于 Photoshop 的一个开源软件叫 GIMP， 它是用 Scheme 作为二次开发语言。另外呢还有一个 ITA， 它是做机票搜索的引擎，也是非常非常重的使用了 Common Lisp。好，
我刚才听到了几个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AutoCAD 它居然是用 Lisp 来做的，这个我真的是没想到。那另外你还说到了 Reddit， Reddit 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网站，那这么说来的话，那 Lisp 也是可以用来做网站的了。
当然，其实 Lisp 它的复兴啊，我觉得在很多普通开发者慢慢接受 Lisp，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外部开发后台其实可以用任何语言来做，所以使用 Lisp 来做一个外部开发的一个工具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选择。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 Emacs， 那 Emacs 的配置文件本身也是用 Lisp， 也是用 Lisp 所写的，也就是说你写的配置文件其实就是 Lisp 代码。
是的，其实不光光是配置，更重要的是Emacs 和 AutoCAD 这种软件，我认为他们两个的架构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他们的底层是用C 之类的语言做了一个很小的内核以及一个 Lisp 的解释器，然后在中间层它的很多的功能扩展是使用 Lisp 进行的开发，然后在最上层用户界面这一层呢使用 Lisp 作为一个配置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层，那它实际上结合了就是性能以及快速开发这两项优点。
Emacs 其实在国内的话用户量还是比较少的，相比于 VM 来说。那除了 Emacs 之外，我们程序员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工作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施展 Lisp 的地方呢？
如果是在 Lisp Unix 类的系统里面，你可以拿 Lisp 作为脚本，你可以拿 Lisp 作为配置你的系统的一个工具，其实 Python 可以做的所有的东西 Lisp 也都可以做，你把它当成一门普通的编程语言就好了。
但写脚本毕竟不会是一个程序员他最主要的工作嘛，那在国内这个环境，我想要成为一个 职业的 Lisp 程序员去真的去写一些比较大的应用的话，那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看法吗？
OK， 其实现在的环境已经非常的宽松，非常的好了。回想十几年前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 VC MFC 当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想成为一个 Python 程序员，然后都要去跳到新浪这样的地方，然后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现在呢，其实你想用什么样的开发语言并没有太多的限制，尤其是又有像 Clojure 这样的比较成熟比较实用的语言可以供你选择，其实限制相比以前来讲是少的很多。包括我刚才听你说你使用的 Ruby on Rails， 就像 Ruby 这种非常在怪异的一个语言，也一样能够就是说在中国获得很大的范围的推广和接受。我觉得这个事情从我们可能心里边觉得一些障碍啊并不存在。然后就是如果你想就是一个工作中的程序员，想成为一个 Lisp 的程序员的话呢，也可以有三个步骤可以走。当然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找一个全职的 Lisp 的开发，那就是最顺理成章的。那第二种办法呢，你比如像我这样子年龄比较大的程序员，可以出去自己当个 CTO 或者自己开个公司，你选择你想用的语言都可以啊。那第三种办法呢，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在一个部门里面作为一个开发人员的话，那你可以尝试跟你的老大去沟通一下，然后呢在项目里面呢，首先第一步先从一些简单的独立的工具开始，然后逐步用 Lisp 解决实际工程中的问题首先把 Lisp 可以当成一个像 Python 一样的脚本来使用你项目里面肯定有一些比如说进行部署啊、配置啊，还有一些数据的处理啊等等，这些任务你都可以拿一些Lisp 来做一些事情。首先把它证明 OK 之后，那么第二步就是在大型的项目开发中呢，把 Lisp 作为一个嵌入式语言引入进去。越是复杂的软件， Lisp 能发挥的空间呢越大。有一句话呢，就是说任何项目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里面都会做了一个功能不全的一个又慢的一个 Lisp 实现。当然这是一个很调侃的事情了，这也说明就是 Lisp 在一个复杂软件里面它能够发挥的作用。那第三步呢就是直接使用 Lisp 作为主力的开发语言。好，我觉得走经过时间的实践和一些经验的积累，想成为一个 Lisp 程序员应该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以我这边实际工作中的例子，我的团队里面呢现在有四五个 Clojure 程序员，他们之前实际上都是没有接触过 Lisp 的，之前用的像有从前端做 JavaScript 的，有使用 Go 语言的，还有使用 Python 语言的，然后基本上一两个星期之内，他们都可以上手使用 Clojure， 然后熟悉之后呢，都非常的适应，也很享受，所以我认为这一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好，
刚才你说到就是你的团队里的其他程序员，他们一开始也不是。就是写 Lisp 的，那正好，我觉得不同的语言它的一个，开发项目的方式还是有蛮大区别的，我的话，我用过 Java 和 Ruby on Rails 嘛，那我的印象中的话，同样是就是新起一个项目，使用 Java 的话，那基本就是，要开发一个 Web 的话，那基本就是各种配置嘛，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 XML 需要去编写，然后才能这样子显示一个 Hello World。那至于 Ruby on Rails 的话就反过来它就是非常简单，你只要装完之后就是一条命令，一个 Rails new 一个项目名，那么它直接把大量的这种脚手架这种模板代码全部都帮你生成好了，你只需要往里面填业务逻辑就可以了。那可见就是不同的语言它其实的开发方式还是差别蛮大的。那对于 Lisp 而言的话，那以你实际开发 Lisp 的经验来看，你觉得用 Lisp 来开发项目跟其他语言就是有什么不同吗？就是说开发思路有什么不同吗？
OK， 好，那我来说一下为什么 Lisp 在善于处理这个复杂的软件系统的构建，就是它的开发思路其实跟普通的编程语言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 Lisp 语言它跟其他语言的一个本质的差别，就是它的精髓就是 code as data， 就是把代码和数据是统一起来的。那么它是怎么统一起来的呢？就是使用它的 S 表达式，就是括号，就是一个括号嵌一个括号，它实际上是一棵树的形式。我们都知道 AST 嘛，就是抽象代码树。那么抽象语法树，抽象语法树本身和 Lisp 的代码它的树可以认为是一个对应的关系。那么我们把代码看作一棵树，我们的数据也可以看作一棵树。那么我们在操作程序的时候，就可以把程序当作数据来进行操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写一段程序，去生成一段程序。那我们程序员呢，在开发很多程序的时候呢，经常会碰到一些需要重复写一些很相似的一些代码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相似的代码结构去抽出来，变成一个，比如说用宏来实现一个转换，我们就可以创造出自己的语法来。这样我们在做一个复杂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做到最后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是开发了一套针对你这个项目领域特定的一套编程语言。
我理解下来就是两点嘛。第一点就是一个类似于元编程的一个东西，就是可以用代码去生成代码。那第二个就是一个 DSL 领域特定语言。那按照你的描述的话，我觉得如果使用 Lisp 来开发的话，好像是应该是越到后期就是代码量就越来越少，因为就是抽象的层次会越来越高嘛。
是的，它实际上写到最后呢，一定是你的代码越往后面做功能，会发现写的代码越精简才对。如果你发现你做一个功能、两个功能，然后你的代码量总是线性的增长的话，那我觉得它的复杂度是慢慢是控制不住的。你只有在做这个功能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你的这个语言的表达能力，你让你创造出一门很符合你的应用领域的语言，你的描述能力越来越强，你就能用越简洁的方式去描述你的这个问题，然后你的项目才是逐渐是一个可控的状态。所以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DSL， 实际上 Lisp 呢，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做 DSL 语言的一个语言。因为 Lisp 的本身它的就是 S 表达式，就是一个绝佳的一个 DSL 的一个基础。
听完这一段，我真的觉得就是很震撼吧。因为一般来说，一个项目它越做越大的话，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它会变得越来越臃肿。那一般的我们的思路就是去把它们拆分为，比如说不同的子模块啊，无论是微服务还是其他的方式。但是今天听韩兄这么一讲解的话，居然是可以从语言层面，就是对它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抽象啊，反而能够使得代码量越来越少。这真的是让我感到很震撼。那我现在就是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一些细节了，就是使用 Lisp 来进行实际项目的开发，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开发过程呢？
好。就是我们构建一个项目呢，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顶向下，一种是自底向上。自顶向上向下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项目进行分解，分成多少个模块，然后分成每个模块里有什么函数，什么样的数据结构，把这个设计好了，然后去动手去做，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从自底向上，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函数开始，然后逐步的去往上增加功能，然后生长出一个项目来。实际的开发中呢，是这两个方向进行一个组合的。这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说法。那么我们具体的，我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实现一个功能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呢？ Lisp 的执行环境呢，有一个叫做 REPL 的概念，就是 Read Evaluate Print Loop。 意思就是说，你给一个 S 表达式， 然后去求职，得到一个结果，把结果 print 出来，然后再 loop 循环。那么整个 Lisp 的执行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不断的去喂给它表达式，然后它把表达式进行求职，把值再打印出来，然后循环，它是不断的这样的做的一个过程。那么 Lisp 的程序就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循环。那么在实际的开发中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工具，让一个 Lisp 的进程可以通过 Emacs 或者 Atom 这样的编辑器远程连接进去。这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有一个 Lisp 的进程，它在执行一段 Lisp 代码，然后我们可以在编辑器里面通过一个 socket 的连接，连接到这个进程里面。那么连接进去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可以在编辑器里面写一段代码，比如定一个函数，然后我按一个快捷键，然后这个函数就可以通过网络发送到刚才的 Lisp 的进程里面，然后在 Lisp 的进程里面进行一个执行。那么执行完之后，我刚才定义的这个函数就在这个执行的 Lisp 进程里面就存在了，然后我就可以再去执行一段代码，在这个 Lisp 进程里面就可以使用我刚才的这个函数。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可以本质上改变你在编程的过程。大家可以想一下，普通的编程，比如说编译语言，我们写一段代码，写完代码执行编译，编译完之后执行，执行看一下它的结果，结果对不对？然后哦不对，然后我们再从编辑器里面重新去修改，然后再编译再执行。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是把整个的进程啊重新启动的。好，这是编译型的语言。那么解释型的语言呢，可能有一些交互性，像 Python，我可以在它的交互的界面里面去执行一段 Python 的代码，然后它告诉我一个结果，然后我可以在编辑器里面写一段代码，然后用 Python 去执行一下，啊，它是这样子的。但是 Lisp 呢，它把这个过程给加快了，而且打碎，你可以非常及时的去看到你任何一次改动。我们在实际工作里面呢，就是开发里面是用这种方式去不断的尝试，快速的尝试。这样你写一个很小的代码，然后扔上去看看对不对啊，然后再返回来，再继续修改，然后再继续去演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进程是一直存在的。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我要做很多的数据的处理，需要 load 很多的数据，那我都是先从 Emacs 里面打开一下这个功能。然后把 Lisp 的进程启动起来，然后 load 进来很多的数据，OK，它这个进程就一直存在。然后我就开始在左边窗口里面去写一段查询代码，然后去 Ctrl CC，然后我在右侧的那个 Lisp 的进程里就可以看到它的结果，它整个进程它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存在。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以不断的去交互，快速的去尝试迭代我的这个代码。好，这是在开发的过程，在实际的我们部署的服务器里面，实际上也包含这样的一个功能，在我们线上的服务器里，我们都是打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repo 的一个服务端。那么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个什么 bug，发现线上服务器有什么 bug，我们就完全可以拿 Emacs，然后连接到线上的这个服务器，把这个代码去修改掉，修改掉之后，然后 Ctrl CC，然后就把这个修改完的这个函数就直接传到线上的这个服务器里面去，它的这个进程根本不需要重启。它的功能就已经被修复了，另外这个进程里面，比如说我想看到它的里面有什么变量，它的全局的变量是怎么样的，我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远程的调试，远程的代码的更新，所以可以把我们整个的开发的节奏会变得非常快。好，所以它会影响你在构建软件的时候，你的过程和你的思路都会受的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好。
听了韩兄的描述，我真的感到十分震撼。我真的没想到 Lisp 这么古老的语言，在开发的时候居然可以这么敏捷，直接就可以在生产环境进行 debug。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吧？那反正我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学习 Lisp 了。那本期关于 Lisp 入门的话题，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聊聊嘉宾本身吧。那韩兄，我在网上查找关于你的资料时候，发现你对自己的自我介绍是一个小众语言的一个爱好者。 那为什么小众语言能成为你的一个爱好呢？
因为对于编程的爱好呢，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有，然后比较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不太喜欢就是随大流从众。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最早啊，我是一个VC 的一个程序员，从大学的时候呢，自己自学 Java 呀、C++ 呀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学的其实挺痛苦的，因为那个时候有就业压力嘛，必须要学一些主流的编程语言，然后才能够有可能找到工作。在那是2004-2005年的时候，还基本上是 C++ 和 Java 的天下。那个时候说，如果你使用一些特别冷门的语言的话，会被其他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一个表现啊。但是我个人呢，就是从接触了 Python 之后，就会发现原来编程可以挺简单的。就是一开始呢，我被 C++ 的很多模板呢，还有一些什么 STL 等等这些东西，看上去都是非常高大上的功能，还有 Java 里面有一大坨的代码什么的，都很多库，非常厚的书。但是看了半天之后，发现在 Python 里面可以用很简洁的方式去描述出来，在那个时候给我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我就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然后在2004年左右吧，那个最早看了保罗格拉汉姆这个著名的 Lisp 布道师的一些文章，他的这些文章后来呢，在前几年就是集结出版，名字叫《黑客与画家》，这本书也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他对于 Lisp 的讲解呢是非常深入的。在2004年也看过他写的文章，像《The Root of Lisp》，就是 Lisp 之根，然后才发现就是特别神奇的一些东西，就用特别简洁的一些语言的基础概念就可以构建起一整套的这个语言。其实整个这个思路呢，我觉得它是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的一些历史传承的。就是最早可以推导到就是几何原本，就是西方的科学呢，它的科学精神呢都是从几个，像几何原本它都是从几个公理，五个公理开始出发，然后去推导出整个系统来。然后 Lisp 呢，它也是这样子的，是从几个非常基本的构建开始，然后向外去扩展推导，然后它整个过程是非常统一非常漂亮。然后我就对这类的语言呢就非常感兴趣，然后从 Lisp 开始呢又接触了像 Smalltalk， 因为 Smalltalk 实际上它的语言本质也非常简单，可能一张 A4 纸就可以把它的语法描述出来，然后他从他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非常宏大的软件体系，然后非常统一啊。我对这种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感觉是有一种审美上的一些愉悦。然后从 Smalltalk 开始呢，又看到了像 Haskell， 包括最早的时候也尝试翻译了一些 Haskell 的资料，后来从 Haskell 呢，又看到一些像 Prolog。Prolog 它的基础也是从一个非常简洁开始构建出了一套语言，可能是自己对于这种语言审美上的一些偏好吧，就是对于一些繁杂的语法的主流语言呢，反而是有一些抵触，对于简洁语法的这种语言呢，比较爱好一些，这就是我基本上我个人编程语言学习的一个路径。更多的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爱好吧。在实际工作中呢，其实主力语言呢，一个是 Python，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使用的 Clojure。好。
好，刚才韩兄提到的 Prolog 和Haskell 分别在我们代码时间的第九期和第十七期中已经有过专题的介绍了。如果对这两门语言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回过头去听一下这两期节目。本期节目的结尾，韩兄有没有什么一些想说的话，对我们听众朋友们想要说的呢？
好，首先呢，因为我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程序员啊，然后我也想继续做程序员，继续写程序，写很久，所以 Lisp 语言呢基本上可以认为因为它过去50年它的 语言的精髓是保持不变的，那我认为他未来再活50年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辈子的这样 Lisp 程序员啊，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从我个人的工作和学习的经历来说呢，说不上有多成功，但是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呢，给了我非常多的收获和生活上的一些愉悦感。就是我认为呢，就说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一个个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不要功利的去学习，就是不要问我学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或者说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换成钱，或者说有没有工作可以去找。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去发现它的美，它给你的思维带来的一些冲击和震撼。有句话说的嘛，就是如果一门编程语言不能给你带来，思想上的转变的话，那它就是不值得学的，我觉得保持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心态和一个好奇心，这是做一个程序员的一个快乐之源。
谢谢韩兄。刚才韩兄提到的黑客与画家，还有 Lisp 之根的链接，我也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那非常非常感谢韩兄、韩助鹏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节目。希望本期节目除了能让听众朋友们开始入门 Lisp 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借用一下《黑客与画家》这本书的一句宣传语，此书将迫使你重新思考计算机编程的本质。希望本期节目，特别是韩兄最后给我们的寄语，能让听众朋友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程序员人生。